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次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撒母耳记上，这卷书记载撒母耳的生平，当然也包括扫罗和大卫的生平。今天的内容讲到两位妇女之间的摩擦，她们如何吸引一个男人对她们的爱意和关注。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查克老师要讲到哈拿不生育的事迹，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撒母耳记上。对了，弟兄姐妹，如果您对我们查考报的经卷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我们可以一起探讨研究。你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给我，写上查克弟兄收就可以了。好，撒母耳记上这卷书呢，呈现的是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个人的历史。这卷书记载了关于以色列的子孙，或者以色列子民王国时代的早期诸王的事迹。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说，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的示罗，示罗呢是当时以色列民的宗教中心，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就是额外多给他一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里呢有幅画面，就是有个男人实行了多妻制，他有两个妻子，因此呢家里就产生了纷争。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说，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因为哈拿不能生育，皮尼拿呢经常嘲笑他，所以使哈拿深深受到困扰，压力大增。所以以利加拿决定在假期的时候，在节期的时候，就是他们庆祝节期的时候上示罗去。这个节期呢是百姓欢庆快乐庆祝的时候，他们到神的殿去敬拜神，以色列民称之为筵席。这呢确实是举行宴会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到神的殿中参加盛大的筵席，这是他们的假期，他们敬拜神，聚集在神的面前，享受欢喜快乐的时光。因此呢这个时候以利加拿带着妻子哈拿一起上到神的殿中去，可是呢哈拿却整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八到十一节说，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意思是说呢，难道你跟我在一块儿不快乐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祷告说：父啊，耶和华呀，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我只要一个儿子，我会把他终身奉献给你。许多时候呢，我们祷告完后会想，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得到神的应允呢？而有时候呢，神是迟迟的不回应我们的祈求。在这里呢，毫无疑问，哈拿一直为想得到一个儿子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看来神没有听他的呼求，神迟迟没有回应他。神延迟不立刻答应哈拿是有他的理由的，对我们呢也一样。如果神延迟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定也有他的原因。像哈拿的情况一样，很多时候呢，神不立刻答应我们，是因为他要把我们引导到他的目的上来。因此呢，神在等候，要把哈拿引领到一个地步，以致他的心完全归向神和神的事上，那就是神期望达到的地步。在这个过渡的关键日子里，神需要一个人来带领以色列民，神需要一个能够听他说话，并且能够代表他向百姓说话的人。因为在这段历史时期，以色列人呢没有真正听到神的话。英文圣经说：“耶和华的话语宝贵。”咱们中文圣经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因为神不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真正去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哈拿最后内心呢，实在是郁闷极了。他向神倾心吐意，说：“耶和华呀，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他献上给你，让他终身的侍奉你。”这正是神所期望的，这恰恰是神一直在寻找的。因此呢，当神把他带领到这个完全委身给神地步的时候，耶和华呀，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他献上给你。神呢，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当神要赐予人的时候，许多时候神会稍后才赐予他们，因为他要赐予我们更多，好叫他所赐下的能够用在他的目的上。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哦，这是真的。很多时候呢，我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总是先想到自己的需要。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的祷告大都是个人对神的祈求，我们几乎把神呢当作是圣诞老人，向他要求说：哎呀，我要这个，哎呀，我要那个，我要得到这个这个那个那个。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想到神，我们老是想到自己，我要什么，而不是神到底要什么。圣经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然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所祈求的，那都是出于自己的渴望，而不真正合乎神的旨意。我总是为着自己着想，怎么样把这个祷告呢用到我的身上。毫无疑问，长久以来， 哈拿只是想，耶和华呀，我只要一个儿子，好让那个妇人呢闭上嘴，因为他实在是厌倦了整天被人嘲笑了，所以就祷告说，耶和华呀，我想要个儿子来养育，哎呀，我想要个孩子来照顾啊。他想到的是自己。现在呢，由于神在他生命里面做了工，他被神带领到与神的目的一致的地步，所以他能祈求说，神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让我能把他奉献给你，让他一生服侍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15节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以利看着他面部扭曲的表情，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以利在听着，哈拿不出声音，因此呢，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否定祭司的指责，只是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6-18节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她相信了神的话。于是呢，她的态度改变，不再成天愁眉苦脸的，更不再茶饭不思了。那是因为她的信心，因为她相信了神透过祭司所赐下的话语，相信神就要赐给的一个儿子。如果他继续忧心忡忡，悲伤难过又不吃饭，那么结果呢可能会相反了，因为神已经答应了，他就要满足他的祈求了。当然从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其中一个记号，就是在你还没有实际得到之前呢，你的表现就像已经得到了一样啊，这是一种态度。如果神已经应允了要赐给我，那我为什么还要整天的伤心流泪难过呢？如果神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了，为什么我还要忧虑担心呢？如果我真的相信神的应许，那么我就应该喜乐起来，我的态度和行为就该和我所确信的协调一致。因此呢，正是因为哈拿信了神的应许，他的面容才会转变过来，他开始吃饭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9-27节说，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就是今天的拉玛拉这个城市。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意思呢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呢，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 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呢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呢，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啊，我就是那个妇人。如果你还记得呢，就是我俯伏在那里，你当时呢以为我是喝醉酒了，我祈求为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哈拿说，他就在这里，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我的小男孩。他很兴奋地说，啊，我的主啊，我就是那个妇人，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呢祈求为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8节说，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在主日把小宝宝奉献给神的原因，或多或少呢是沿袭哈拿的这个模式。我们求神祝福赐给我们孩子，而且呢我们知道孩子呢是神所赐的礼物，所以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赐给我们这个孩子，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叫他按照你的目的一生服侍你，愿你的计划和旨意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得到成就。这就是我们把孩子献给主的目的。我找不到任何给婴孩施洗的圣经根据，我不知道哪里有一节经文支持婴儿洗礼。我呢，确实相信洗礼是为有意识的成人而设的。有两处经文呢，确实论到洗礼，一处是悔改而后受洗。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见一个已经悔改了的婴孩。另一处呢，是在马可福音，经文说信而受洗，但是婴孩实在没有足够的智力来相信。这并不表示如果小孩子死了他就失落了。我相信在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如果他在可以为自己负责的年龄之前，或者说他夭折的话呢，他是得救的。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教导的，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孩子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就是说呢，信主的妻子或者丈夫，任何一方是信徒，那么他的孩子就因信主的父母而得到荫庇。你会问呢，如果孩子的父母不信主，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圣经对这一方面是沉默的，所以呢，我也要沉默。我把这个案例呢，就搁在这里了。神在所有的判断中都是绝对公正的。在他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会被误判。神会公平地判断每一个案子，而且呢，给予量刑。我绝对相信 神是公平的，我对于神绝对公义的审判也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呢，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的人，或者夭折的婴孩，或者类似情况的人，我真的是不用去担心。我知道神的审判绝对公义公平，所以我对这一点呢很放心。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把婴孩奉献给神。在新约中，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肉身的父母到圣殿为将头生的孩子献上给神，所以呢把耶稣献给主。祭司把耶稣举在手里为他祝福，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呢又是那个意思了，说，主啊，这就是我的孩子，我把他献给你，你可以为着任何目的使用他，愿你影响着孩子，引导带领他成长。主啊，我把他的一生献给你。在他们长大之后呢，他们必须自己委身给神，自己来做决定，这是真的。在他们小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奉献给主，这并不表示他们将来长大之后能够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呢，他们会同意之前所做的这个奉献。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属灵教育，以致在他们长大之后不会离开在成长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教育所建立起来的信仰。所以父母把婴孩奉献给神这个举动呢，不仅仅是奉献而已，它里面呢还包含一种训练孩子的责任，或者说按照主的方式给孩子灌输信仰的教义，按主的方式去教导他们，让他们在稍微长大之后呢，这些东西已经深深地植根在他们的心中和思想中，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你要留意收听，也要将主的教诲存在心里。
我们听到了重要的教导，知道儿女乃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父母必须尽责任教育儿女，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成长。一会儿你将听到查克老师的分享，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您提到父母要按着神的方式去养育儿女，那么圣经怎么教导儿女听从父母的教训呢？
基本上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做儿女的呢，就要听从父母，并且要孝敬他们。当然条件是父母如果应当被尊崇的话，那就要孝敬他们。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在这方面呢碰到一些挺困难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母啊不爱神。所以如果儿女是基督徒，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得救的话呢，他们真的很难处理的。
好，感谢查克老师的分析。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里， 查克老师将继续的查考萨姆尔记上，他会讲到以错误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究竟能不能接受？请记得收听下回的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